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中分果实三十心念法事下集，这个三十心念里面第三会啊，大尊饶佛三串三掌，然后到牌位面前去回向，唱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他说这个念阿弥陀佛以后啊，因为这前面一直在介绍阿弥陀佛，他是我们这个啊超越司法界啊，就是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自信，因为四方是我们的妄想，而一真是我们的真心。至于念阿弥陀佛，其实就是念我们的真心。那么说在真心外啊，我们有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清净大海众菩萨，这些菩萨呢都是啊方便，所以华严经方便就是究竟。那我们说我们怎么体会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是我们的方便呢？啊，就是我们这一念，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里面，就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和清净大海众菩萨。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念念佛的时候，这一念它是个相，而这个相呢，我们一般认为我有一个在念，但你在念到一心的时候，这个相就变成大势至，这一念就变成大势至，这一念就变成观世音，这一念就变成清净大海众菩萨。所以我后面要介绍这个观无量寿经就关于到这个。为什么？也就是说你这一念打到一心的时候是没有我的，因为这一念是觉性缘起，觉性在哪里？就在一念的体上，除这一念之外还有别的人吗？但是呢，我们以为这个一念外面有一个我，那叫妄想，因为这一念如果没有，那你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靠一念维持的，这一念没有哪有我呢？因为这一念观世音菩萨，你看到一个我同时出来了，你这一念大势至菩萨，我这一念就出来了，这一念清净大海众菩萨，一个我一念就出来了，也同时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一念里面有一个我执。所以下品不能往生到上面见阿弥陀佛者，此人没有智慧，懂吗？没有智慧的原因就不能深深研究它，就是我们对这一念呢是非常表面化的，从来不考虑到这一念它的本体的关系。我们这样叫我们念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叫念大势至就念大势至，我们都是这样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念，就是我在念。所以这个我念阿弥陀佛，念人随时可以把阿弥陀佛丢掉，我还一直保持着。人什么时候把阿弥陀佛保持了，你丢掉了？所以呢，我常常讲阿弥陀佛，你想念就念，你想不念就不念。真正的达到一定的时候，好的，你不是你想念就念，想不念就不念，而是他常住在那个地方。这个观音菩萨、狮子菩萨、清净大海菩萨，这一念的话常在阿弥陀佛的话。所以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信，那这一念从哪来？肯定从观音菩萨来，肯定从阿弥陀佛来哟。啊，而这一念可能是大势至，大势至叫接引力，观世音叫正报，大势至叫依报。就是说在正报的一个心的一念一定从观音菩萨来，在法界的这一念可能从大势至菩萨来，因为大势至菩萨是指法界，观音菩萨是指心，对吧？那么说我们众生呢，不是心就是法界，不是法界就是顺，它一个是一个是正，没有一拿来正，没有这拿来一，没有水拿来波，没有波拿来水，它是水波同时的，对吗？就是一跟就没有地球，没有时间，没有色身相互触法，怎么会有众生呢？如果没有众生的话，那又有法界呢？所以众生跟法界是同时的，一正庄严，就是说人出来了，所以人的世界就出来了；鬼出来了，就鬼的世界出来了；天人出来，就天人的世界出来了。 罗汉出来就罗汉的境界出来了，他们是同时的，不可能罗汉境界出现了人的世界。他说人在人的世界是烦恼的，罗汉是解脱的。他说他们不是没有皈依啊，所以我们人只能看到人的世界，鬼只能看到鬼的世界，罗汉在罗汉的世界，菩萨在菩萨的世界里面。这个宇宙的规则是不会有变化的，他们一定是互相相应的，他们互相有连接的，就是说我人跟人世界连接，鬼跟鬼的世界连接，不可能人鬼在人的世界连接。如果他们有连接的话，那鬼就不受苦报了，就是他本来是地狱众生，他跟人到人的境界，他享受人的青山绿水，那还叫鬼吗？还叫地狱吗？他肯定是鬼的境界了，是不是？所以呢，你看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和这个清净大海众菩萨，是阿弥陀佛是跟我们连接的，跟我们的念。所以你这个念本来它的思想就是跟阿弥陀佛连接，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的念都从真如实相里出来，就是从阿弥陀佛出来，从自信出来，这一真出来，实相出来。众生呢，从来不会去照顾这个，只是表面化，我在念阿弥陀佛，鬼下子我念贪，我念嗔，你随时可以改变的，对吧？他不讲究这一念的归他来去，他更不会讲究这一念的归去，因为我们这一念要回到阿弥陀佛来去，你必须要知道从阿弥陀佛的来，回到阿弥陀佛处，有来去和归去。我们过去说，人从哪里来啊？回到哪里去啊？本来就从佛那个地方来，回到佛那个地方去，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从来不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学佛的是表面化的。所以表面化是干什么？就去是恶业，这样凡夫，或者是根本就不学佛，全是在妄想里面，啊。那我们现在念佛的时候，为什么念观世音菩萨念呢？就是要你找到这个方便，这个方便就是你这一念依报的时候是大势至，就法界因为大势至一念，你现在的真报就是观世音一念，观音跟大势至上阿弥陀佛化，是因这一念从那个地方化出来的，是方便故啊。那文殊、地藏、普贤都一样的，所有的菩萨都是从阿弥陀佛来化出来，诸佛都是都从菩萨来化出来，所以呢，这个就叫做般若。般若没有一个般若，《金刚经》的说：“所谓般若，即非般若，是名为般若。”只要你一切法跟本性相应，都叫般若啊。所以呢，《圣经》里面讲般若的时候，并没有他说啊，以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名词，但是呢，它的法并没有般若这两个字。也没有一个突然天上掉下来一个般若，没有，般若是为道，它是法道，它是一个文字而已。最重要的运心并非有般若而止，没有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明白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只要你就是我们在行持的时候，你观察这个念成那化的时候，这个念里面没有我人众生受者，它就是一个念而已，没有我在念。什么叫念？什么叫念？就是心境相应，是为念根。什么叫念根？念者心跟境是相应的，就是今天当下的心和当下的境是相应合一，是为念根，是吧？所以呢，你念大势至菩萨，一般人说我在念大势，所以有个大势至一个人，因为我其实念南无大势至菩萨就是法界，缘起一念，一念法界，它是这法界的接引的一念，这一念就是法界。你这一念成佛化，那就法界成佛化，知道吧？你念阿弥陀正报来讲的话，这一念成佛化，他说一切诸佛、一切尊生的心都成菩萨的化。一正啊，两个都是从佛来化出来，那化出来就方便。但是嘛，戒引众生就是尊生呐、一个妄念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戒引你那个妄念。我们舍住这个妄念呢，《圆觉经》里面讲，尊生呢本来啊诸位佛性，就像金矿那个黄金一样， 黄金呢还是金矿，没有提炼，因为它没有提炼呢，它就是一个金矿，不能用。但是呢要通过提炼以后，谁来提炼呢？就是诸佛菩萨，已经成佛的菩萨来提炼。我们是被炼的人，知道吗？我们现在还是铜矿，我们这个身体是铜矿。什么叫铜矿呢？就是说虽然是黄金，它里面具备了司法界，这司法界叫渣子，知道吗？这块就是你已经变成这个，像水里面有好多泡泡，但是泡都是水做的，但是它是泡泡。水里面好多波浪，这个波浪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很多的波浪呢，其实就是水，把它炼成金之后没有波浪了，就变成纯金，就是说把金矿的金子炼出来以后变成金子了，才能妙用，到八地菩萨、阿罗汉都可以用了。就一定要到初地菩萨才能用。那我说没到初地菩萨的时候都叫铜矿，我们现在还是金矿，每个人都是金矿。金矿要炼成金子以后，金子还会不会回到矿那个地方去呢？就不会了，只要你炼出来就不会了。就说我们成佛以后还不会退呢？不会退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把自己变成金子以后，才能够像观音我树地上铺行，变一切处，任一切众生心想。所以呢，那么说，那我们这个念里面这个我，那个我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我呢分成十界，什么天堂、地狱、司法界，对吧？那说世界呢就是圣界啊，它环境已经在运了。三六道轮回呢全是杂质，就是泡泡，就是没发现痕迹，就是知道一个名字啊，我有佛性，剩下什么都没有，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个金矿呢，要炼成金啊，才会源源不退转。那么说炼啊，也是一样的。这样我们炼心经呢，都是有作用的。那么说过去呢，有的公案呢，啊，往那个唐玄奘法师当时到印度的时候，路过一座沙漠，那沙漠的时候，他的这个心魔因为饿嘛、冷嘛，然后沙漠里面。整个那个焰呢，就是那里有好多这个焰魔啊，就出来了。那个玄奘法师呢，头昏脑胀，肚子饥饿，然后这个他就迷糊了。后来他就想到一位印度的出家给他一部心经，他就念，就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念着念着自己就清明过来了，那些焰魔一走了，就这样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证明念心经可以让我们清明，因为他们这些人有智慧，只要一念心经马上就有反应，是吧？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本性上来。那个过去呢有一个小和尚，是吧？到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个窟，是吧？窟小房子没人敢住，那里面有魔在里面，就是有鬼子，大力鬼在里面，非常可怕。后来好多人呢用那邪魔外道去降服他，结果呢他自己都死了，一个道士跑进去也死掉了，那好多那些邪魔外道降魔的人跑进去都死掉了。后来那小和尚过来玩，没地方住，老百姓想这个小和尚让他进到那里去住住看看。但是那个小和尚呢是专程念般若金刚经的，他一进去他也不知道，就是他听着那念魔，他我不怕，是吧？他跑去一念，他就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就跟念心经般若经一样的，念着那个魔一到晚上就会出来，他一看到人呢他就要出来，要出来他那个相貌非常非常可怕，因为凶魔嘛，非常非常难看。他出来以后，那个小和尚就在般若波罗蜜多心，就在念经啊，念，念的那个魔呢就产生变化。他听到心经了，他有这么大的力量，他能变现魔的话，他还是有智慧的。一听到这个经了，马上就会心态有所改变。慢慢的静下来以后，他相貌也就变了，变得非常的庄严，坐在他面前跟他聊天。然后他就问他，你怎么把你前面那个眼不害死了呢？ 他哪是我害死的，他们吓死了，是不是？他一看到我这个像他就吓死了，对吧？因为他一进来就用嗔恨心嘛，他要降服他，念咒子要把他杀死。你说魔王他晕漏的话，他相貌就更变，变得非常恐惧，所以呢就把对方给吓死了。所以呢就是说那小和尚念心经般若心就归到本性，就是所有的人这样回到本性的时候相貌就端严了，知道吧？那些魔王听着心经也就回到本性了，回到本性的相貌就因为他能变嘛，所以慢慢慢慢就回到本性的时候，他相貌变得非常的尊严的坐在那面前，还跟他聊天喝茶。所以就是说心经念心经可以让我们回到本性，知道吗？还有那个我们鸠摩罗什，因为般若经的话它有好像有十多部般若经，就是般若经翻译的人很多。那说在就那个时候有一部般若经，但是鸠摩罗什才只有七岁，他就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70个字，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呢。他念着念着自己大力无停，把那大殿他在庙里玩嘛，在庙里玩，七岁的孩子他就明白了心经的那个意，然后呢就把大殿的那个大磬就端起来了，拿着手上玩，因为那个有三百斤啊，不是这样，那个七岁的孩子怎么拿去了呢？就是说他念波尔波拉米的时候会到本心人的心也大力无从，神通就出来了，就是拿出的话，他一想到他自己就瞪念，一想一瞪念啪的下他不下的下倒了，就是说那小孩子嘛。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为什么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不是里面有眼耳鼻舌身意吗？怎么会没有呢，是吧？其实我们听这话的时候，我在前面讲的时候应该会到了，我们真的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说你真的明白了，但是我们要深入观照，一般人都是表面听到没有观照。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你要观照到里面去，你才能够达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妙用，包括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你念进去了一定会达到用妙用。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小烦恼，那些烦恼再大的烦恼，什么庙被人家抢走了，老公被人家抢走了，或者说老婆被人家抢走了，金钱什么生意倒败了，对您来说根本就不在这些，轻而易举的就享福了，你只要念心经就完了，是吧？但是我们为什么享福不了呢？家里跟婆婆吵架，跟老公吵架，然后就是跟就是吵架，然后跟那个公司的老板吵架，然后姐妹吵架，兄弟吵架，你学过来说这么多年为什么改变不了？因为你不会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不会念，但是你天天能念，一直不会念，好像就是吃饭不会吃饭，你说吃饭谁不会啊，就不会吃饭。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般若经它跟一些经典都是相应的。那么般若经呢，这个净土法门呢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也很明白，就是说到极乐世界者智慧甚故，智慧甚，甚智慧，甚智慧就是上乘智慧，上乘叫大智慧，大智慧叫大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是大的意思，波罗蜜就是第二的意思，大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大智慧，叫甚智慧。就是说到极乐世界者闻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闻阿弥陀佛智慧甚故啊，到胎生者无有智慧，没有智慧。在无量寿经三昧往生里去讲到三昧往生者智慧甚故，中昧往生者智慧比上辈浅一点点啊，下辈者啊比上辈智慧浅一点啊，未有胎生无有智慧。也就是上辈往生者都是智慧，都是讲智慧，就是般若，所以往阿弥陀跟般若一定是相应的。所以我们写的那个净土法门的那个七要旨也讲到以般若为根本。净土法门为什么以般若为根本呢？阿弥陀光明照十方国，因为本性是遍十方的，是吧？他为什么要照十方国？因为尊生的本性也是遍十方的，而不遍十方故不能戒引尊生， 啊，本性者，就是说他的十方跟本性相应者叫般若，知道吗？阿弥陀佛寿命尽未来际，因为我们的法身尽未来际，我们的自信尽未来际，知道吗？也就是说阿弥陀愿力尽未来际是本性相应，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尽未来际，所以呢阿弥陀佛的寿命尽未来际，因为尊胜的自信尽未来际。你说阿弥陀佛的不尽未来际，他就不能接引尊胜回复到自信，是吧？就是阿弥陀佛大悲无量故，无量无边的诸佛大悲心，无量故大悲者复信也，是吧？就是说所有诸佛以大悲心为根本，是吧？大悲心是一切是复信，是复信准则，是吧？所以呢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三个字，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都从复信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复信就是一切法通达复信者叫般若。而所有的尊身、所有的相跟本性相，我们的相呢是生灭相、阿弥陀佛无量寿相、无量观相、无量大悲相，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定跟智慧是通达的，对吧？所以呢信阿弥陀佛，我们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呢是以智慧胜故，还是跟般若是相应的，叫以智慧为根本。所以我们学习净土方面一定要跟，一定是智慧为根本，智慧为导。还有我过去写一个句子，那个句子叫做，就说佛法生嘛，就说念佛云智慧，愿生菩提心，就是说这样的念佛的人他跟智慧是相应的，是大于本心故，就是说这样的念阿弥陀佛跟本心超越十方故，跟一真相应故。这样的念阿弥陀佛你一定跟一真相应，一真相应就是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就是你的本真，就是你的本性。所以念阿弥陀佛智慧胜故，愿生菩提心，你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而无上菩提呢就是成佛利益众生，就是说自利利他，这个也叫智慧。就是说你只要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智慧，跟智慧相应故。为什么呢？你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因为寿命无量尽未来际故，大悲无量这个日一切众生心想苦，光明无量遍满十方法界故。也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跟十方法界尽未来际和日一切众生心想是相应的，是吧？所以呢这叫智慧，是吧？所以愿生就是菩提心，我菩提心跟智慧也相应的。无量寿经里面就是说，无量寿经里面三辈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这个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出家犯恨，出家犯恨，就光出家犯恨的话没有菩提心不行，只有菩提心建立的时候你出家。什么叫出家呢？无事。那什么叫无事呢？出家，出家为相，无事为体，就是说出家为慈悲，出世什么为智慧，就是说智慧跟慈悲他们是一个双运界，是一体的，所以这个叫做智慧，是吧？所以呢第二个就是不能出家但能够供养三宝，修这个四时供养，但是呢后面也讲发菩提心，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即使你供养寺庙也是魔说，是吧？那说有了菩提心可以让你呢向上有四时供养，体上有什么善求佛道，就是说叫发菩提心。就是说那说这个呢，所以呢你出家供养三宝的这个体就供养五世者，供养五世就供养这个出家人，也就供养佛。供养佛是求无上菩提，但是呢又不离开这个相，而这个相呢是下化众生，就是不离相不离体，这个叫做菩提心，而这种菩提心叫做智慧。第三个，你看一到你又不能出家又不能修筑功德，当视为什么？ 是意念佛的功德，就是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意念阿弥陀佛叫做体，它的功德叫做相，就是它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单位是相，而阿弥陀佛的心是为体，此体叫什么？菩提心，此相是为慈悲心，就是说此体菩提心叫智慧，此相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经历法界是叫慈悲心，是以悲智相融。所以呢，你在意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发菩提心，意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说那得一念信心，是吧？他说此人也是具足大智慧。所以呢，在无量寿经的说，大智慧、尊智慧、小智慧全是智慧，他没有讲没不要智慧。所以呢，三昧往生者都要智慧，你看去去都导向于智慧，去去都导向于智慧。在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关于跟智慧相应的东西，比如呢观音菩萨虽说无道众生，而这个无道众生叫大悲心，一心所说叫智慧。大势至菩萨也是，大势至菩萨这个虽说十方法界，但是呢一心所说，一心为智慧，法界无慈悲，就是说一心施法界，就是说十方法界在大势至菩萨一心所说，十方尊生被观世音菩萨一心所说，这一心叫智慧，而法界叫慈悲，他的智慧跟慈悲是相应的，所以呢他们都在智慧里面。所以智慧呢不是偏向于空，它是空有不二，它是慈悲跟这个慈悲跟智慧是相应的，这个才叫智慧，就是你不能够单独有一个什么智慧出来，不是这样，越是有慈悲的人他越是大悲，你要仅仅这个人很慈悲他一定非常大悲，是吧？所以讲的这个目的呢，就要了解啊，祖师们说的这个什么叫般若智慧，他说一切法以智慧为导，就是说天下所有的法门都要智慧来导，如果没有智慧，那我们说是成不了佛的。他说怎么叫以智慧为导呢？就是说一切法门观察本体，不管是任何一个法直接观察它的本体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众生都不观察本体，我随着一切法起贪嗔痴，这就不叫智慧了，是吧？一切法起分别定力执着都是没有智慧。我们这个出家人一定要听，知道出家师父一定要听，出家是大智慧。你怎么样呢？在出家里面做一个无事，无事又出家，不能说偏于空，我出家就是为了休息了，就不是这样的。你出家的体里面它又是休息状态，休息状态它又是坚固出家，它是一个悲智相融的。出家是悲，然后呢无事为体，智它是悲智相融的，就是你明白以后的话，你就知道所有相就是体，所有体尽在相，因为相为显，体在隐，隐跟显是同时相应的，隐而不可见，因为不可见就可见一切，就这样。所以呢这个性相是不二的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净土法门跟般若是相应的啊？那我说简单地把这个心经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说这个心经呢为什么叫，因为这里面有心经，因为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念了心经，我必须要进行简单给大家啊。心经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观自在菩萨一直到照见五蕴皆空，第二部分呢是舍利弗啊，舍毗空，空毗舍，就讲法，就介绍般若之法。般若之法并不是一个般若，它是一个法名为般若，所以所谓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为般若波罗蜜，它是有法的。我这个法是起我们观照的，我这种观照有思想观照文字，通过这个体的时候才讲这个叫做啊，就是说你这样读文字的时候，这个叫文字般若啊，这个思想观照般若，思想般若，这个都是名字，没有必要的去记它。心经里本身在读的时候就是一个般若，你愿意读心经的时候就是般若了，所以呢它是没有名相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讲法，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直到 无眼耳鼻舌身意，五识是相互说法嘛。无眼界乃至无语世界，无无明无无明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说得故。到这个地方是第二段，是讲法。第三个叫菩提萨多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段。这一段呢是其实就是赋予菩萨们，就是说这样的修般若的人一定是菩提萨多。你说如果你发菩提心，应该依止这个法，就这个意思。就这样，菩提萨多以般若波罗蜜多故，般若波罗蜜多故就是说舍利弗，舍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是讲法。前面呢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照见无蕴皆空这一段，然后呢舍利弗也是照这个一段，然后菩提萨多这后面这一段，再后面这一段，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秘密说，是吧？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修般若波罗蜜多咒，即于周围界的界地、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一部心经分成四段，一个是主说，就观自在菩萨；二个是法，就是说讲这个般若之法；第三个呢，复续发菩提心的大道心的众生叫菩提萨多，应该依这个法来修。而一个法来修，它是般若是为导，不是说般若讲给我们听的，它是导导我们这样的修的时候得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说这个后面呢，四大神咒、四大明咒、四无上咒、四无等咒就密说，密说呢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明白道理以后归于一心，归到一心上面来。说这个性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原理见到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所以呢，他这个四段这样的一分析，你就非常清晰了啊。先讲第一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这段话是整个经体的主要。人家说什么叫心经，就是照，照见五蕴皆空的照，就是说这个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首先讲观自在，观自在这几个字，我们这个观字在观经里面讲，这个观，这个观呢，就观什么呢？观你的想，想心，这个观经里面讲，这个观，观你的就想。那什么叫想呢？就心相为想，就是说你现在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为心所现，要观这个，懂吗？就你要观到你自己的心相，你的心相为想，是吧？就是说没想着分别一下，就变成你的观体了。你现在眼睛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为目，就是变化的意思，叫目，生长的意思。眼睛为根，外面为尘，尘跟根合一为相。相是怎么出来的？有根尘合一为相。而这个相是人道相呢，还是天道相呢？还是算的是心？心是人道，那我说以目目为相。如果你心是天道，摸摸为天相；如果你是地狱道，摸摸为地狱相；如果你是恶鬼道，摸摸就是眼睛对眼睛的，额头对额头啊，对上的就是以恶鬼相；如果你是你的心是畜生的话，摸摸就是畜生相。那说这个相里面是没有主人的，没有主人的，从哪里出来的呢？性里面出来的。如果没有性，就没有相。就是心无分别，心有分别。所以六祖大师讲过，他说诸法观心，作观之性，就是一切法直接观心就可以了。一切法直接观心，人相人心，心跟相是不二的。这里面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就是没有主人，就是观相就是心。就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诸法无常，这个诸法无我，因为就是心，是吧？就是一个心。有我呢，就是一个我都我在主宰它。其实呢，没有主宰的人，整个的相就是一个心，心就是相。 什么心就什么相，不能有一个心有一个相，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就木头就是锥子，锥子就是木头，心相不二，这样。那说这个心相从哪里出来的呢？心相为性，心相为性，因为性由见闻觉知，心是没有见闻觉知的，因为相没有见闻觉知，知道吧？相没有觉知，心就没有见闻觉知。那见闻觉知从哪里出来呢？从性中生，没有性，是由见性、闻性、觉性、知性有一个性，知道？性能见相，见到自己的心相，就是说你发现自己呀、在人道，你看到心相不二的时候，是由性见，那个性呢？你不管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个性呢都能出现见闻觉知，我的见闻觉知都能够看到，并且它是不变的，那性是不变的，性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畜生，没有人天阿修罗，性是我们的自信，所以我们要觉性觉性，对吧？所以呢，你观自在，那个自在是什么呢？就是佛。那么说。这个观就是观到性相，而你自己呢看到它的虚妄，它没有了，不真实了，就是说心相坐观自性嘛，就是说你这个坐在那个地方，你就看着你的性就可以了，而那个性呢它是自在的、清净的、涅槃的、常乐无尽的，就是那个呢就常观着它，这个叫观自在，就这样。如果你常常观着那个自在，那个自在，我们讲那上面一个大佛，那叫得大自在，得大自在就是常住，那个就是性。就说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去了？得大自在，那个人一见得大自在。我们弘一大师在往生的时候，我写一句话啊，悲心交集，悲心交集。那个悲心呢，悲是无始以来在六道轮回，就在那心和相里面纠结六道轮回。然后说现在看到自己本性，要回到本性那个地方。然后说那些人常乐无尽，一个是苦，一个是乐，所以呢悲心交集，悲就是无始以来在六道轮回，今天呢要回到那个性里面的大自在了，所以呢叫悲心交集，就是无限的感慨，就是真的，人回到本性是无限的感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弘一大师当时晚上的那种快乐、那种自在、那种欢喜、那种自由的这种状态，它一定是真实的，是吧？所以我们对于死亡的话，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马上要回到悲心交集的那种感觉，你要找这种感觉，就是说，所以。我们慧理法师讲了，死亡是一种艺术啊，他能够感受到死亡是一种艺术，他对这个死的话，他已经根本不在乎了，他就悟到这个体以后，他的悲心交集性也出来了，不知道死后才，他现在就能感觉到，回到那个地方去的这个感觉，他就这一生真的遇到佛法，回到本位的话，应该是悲心交集，非常天人欢喜的状态，就是说我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不管成念佛的觉道还是成般若的觉道，都能感受到他明明摸摸在眼前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很欢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讲出这样话的时候，了解他的内心的那一种安乐，他的一种真实，那一种欢喜，不等的人呢认为他在狂语，知道吧？他以为就一个人即将获得涅槃，获得寂静快乐，我们说你是不是骗人啦、你是不是人家的一种悲心交集是真的，记得就是说就像祖师们苦苦哀求我们学佛，那一种悲切的心是真的，不是假的，知道吧？我们总认为被人家有畏假之心，是不是有求命啊、那个庄子也过去写这篇文章，那大鹏呢在这个家里面又到天上去了，是吧？然后一板子就十万里，就表示他的自由嘛，逍遥嘛。那底下的蚂蚁在爬得要累得要死，就看着天上那个盆说，他在干什么？证明吗？多利吗？就是他在说人家是证明多利，我们小人啊， 老是在猜测圣人的话，知道吧？人家在大智在大解脱在后面，他是证明吗？他是着力吗？就是人家卑鄙其切的劝你学佛，你认为人家有条件，知道吧？你以为人家在和在想找你要什么东西？我们老是用小人之心来衡量尊重人家，所以我们要明白，圣人的劝我们的这个心是卑鄙其切的，他真的希望我们解脱，他知道了解脱的那个东西，知道吧？才会对我们发出一种真实，一种卑鄙的劝导我们。所以我们呢，反而呢，把他们当作坏人，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对。我们要反省自己，很多人卑鄙的希望你怎么样的。你一定要内心中感觉到内疚，我怎么不发现呢？你不能猜着别人讲，干嘛要我这样做？觉得，所以我们有一样就叫他起来念佛，他不开心，是吧？我们一个居士在外面三天了，念佛了，他就说这帮居士干什么？还起欠心，知道吧？讨厌之心，人家又不是叫你做坏事，叫你去念佛，那何等欢喜之事！我感觉他在外面叫的时候，我好欢喜，就这样。我就想着居士有没有意见啊？叫他念佛他有没有意见啊？这应该欢喜的一件事情，知道吗？就是说他常常在我们在我的窗子门口，因为我在那我迟一点，他就在我窗子里面走来走去了，他就是告诉我妈，你还没去上殿啊，你还没上殿，他对我他都这样的，他在我窗子里面把那棍子拖过来拖过去的，我是干什么？他就是说师父你还不上殿去啊？师父都要带去嫁，就是一个居士，他看到师父在睡觉，他在叫，这个，我在后面很感动了。我说这个居士真是，虽然他这个，其实我从内心里感觉到他怎么这么慈悲啊？也就是说，连我不上殿，他都在监督着我。所以就是说，大家从内心里感觉，他叫你念佛呢，是一种他上可能不懂得，但是就是听从师父的话去做这些事，是吧？但是我们呢，内心要感受到这种慈悲。就这样，他没叫我们做坏事，他叫我们去念佛。你看看，那居士叫我们去念佛，这个我们要用智慧，要向道上应，不要老是对别人家有意见。只要人家叫你去修行，都开心就对了。又有人，有人监督你，多好啊，是吧？我从小就喜欢在大城里面。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喜欢别人监督，知道？就是说我没有人监督，我就会犯意。我发现我在房间里打坐，我就说我在外面打坐，我就撑着，我要坐着。但在房间里动不动就躺下去了，是吧？在外面最起码我不敢玩手机，是吧？我在房间可以偷偷的玩，就是说明显的在房间里是有偷心的，有盗心的，就是偷盗之心。我们这个心是不死心的，只想找一点生死做一做。那么说有一个人，这个世界上谁来管你啊？你看我管你吗？你庙里居士出家，我会管你吗？你以为我不管你是好事吗？就是说有一个人监督一下，我认为这是非常慈悲的。可能大家都有点意见，其实呢你应该反过来关照一下关照一下，不要老是有讨厌心嗔恨心，这对你没有一丁点好处啊。所以呢，观自在，观就是念根，知道吧？观就是念根，观什么呢？观你的念根，知道吧？观你念佛的这个念根，这个念根非左非右非前非后，单体即是，这个叫做观。就是在心经，在那个观经里面讲了观日，是吧？他观，于是观者想日头，想水，想成冰，冰里面上下阴沉，天上什么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地下七宝池八功德水啊，互相映射，就是都是怎么观呢？就观你那个想，就是你的想是要观你那个想，就是观这个想，想就是念根，心经合一为念根，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者跟你这个念是一体的，叫什么？心景相应，心跟景是八的，心者为念，景者为相，心跟景相应是为念根，就是今当下的这个相就是你的心，心就是你的相，就为今心，今心为念，是吧？那观察念根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就是叫念根，这个念根，心叫念根。那么说这个念根就是相，这就是想， 然后呢，这样你想着日头，想着月亮，就这样，因为嘴巴才念的，眼睛怎么念呢？就是想就可以了，就这样。我这个想就是念，念就是想，耳朵就是闻就是念，念就是闻，就这样。就是鼻子嗅，嗅就是念，念就是嗅，就这样。嘴巴尝，尝就是，这个相，相就是尝，它是不二的。所以呢，你观着它，不要生前想，不要生后想。不要生我执，不要生法执，它是一体的，就是说你观住它就可以了，就这样。所以你这样观的时候，这样观的时候，那我看作大地，大地就是我的念，念就大地，就是说我在想大地，因为它不是念嘛，不是咽喉念嘛，就是说我眼睛看到大地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这叫见，是吧？这个叫见，这个见呢，这个眼睛这个见，他说我可以观到我这个见。是的，观了见，这个见就是念，念就是见，闻就是念，念就是闻，对吧？必嗅，嗅就是这个体，就念。他说你看着，这叫观，观，观到这个体的时候，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对吧？就是你的觉性，觉就是一切法，就是你的念，对吧？而念是什么？从哪出来呢？念成性身，对吧？见成性身。闻成性身，觉成性身，知成性身，就是没有性怎么会有念呢？就是这个虚空。如果没有性的话，没有性就没有见闻觉知，就木头看木头，它看不到的，是不是？因为有佛性，所以呢叫坐观自性，知道万法观心，这叫观，是吧？观，观到性的时候叫自在，叫观自在。自，自就是自己的自，自就是本性的意思，在哪里呢？在当下，就在，在，在叫什么？愚者来者，愚来为自在，知道吗？自在，自是无来无去，就是我们的性无来无去，性哪有来去呢？就是我现在性没有来去，就在当下为来，叫愚来。愚愚不动，即在当下，对吗？即在当下，这个当下，这个叫愚来，是吧？这个愚来就是自，就是自己的自，就是本性，在当下叫自在，自在，它是清净的，它是无远的，它是涅槃的、寂灭的，是吧？非常的安宁。是吧？不受污染，没有烦恼，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清净自在，是吧？所以叫观自在。你观自在，你能够关注那个自在本性，那个叫什么？菩萨。菩提者，一切法缘起，就是说一切法的幻境，不管是人道、天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都是缘起。一切缘起，观自在，懂吗？这个叫做菩提萨埵，一切境界，就是不管你在任何境界中，这个叫做萨埵。萨埵就是一切法的意思，一切法是缘起观自在，观自己的那个本性当下，叫观自在。所以呢，这个叫做菩提萨埵。菩提者就是自在体，萨埵者就是诸法体，一切法。能观到自性叫观自在，叫菩提萨埵。所以呢，观自在菩萨这句话一听懂了，深深去入，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就是这样的相续，就是说这样的相续叫行，这样的相续就是菩提萨埵，菩提萨埵，菩提萨埵，菩提萨埵，一直这样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就是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在一念中，这一念、无量光都成信尊身，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就这个就是体，明白这个道理，它是一智，这个是智慧为导，才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观自在菩萨行深，行深深，行到深处，行到深处，深就是破一切我执、无明、分别。就是说，因为这个观自在菩萨在缘起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要去毁掉 你的缘起，你就在当下缘起呢。你在人道就在人道，你在天道就是天道，你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任何一个境界中，直接观察，你就可以呢把它断掉，苦啊、乐啊什么，看地藏经也可以，看这个观世音菩萨也可以，你看般若智慧也可以，就是般若智慧主要是体现这个出来，就是说你看天堂、看地狱，就是好的境界、乐的境界都可以，在苦里面能够观自在，叫菩提萨多，这个叫做什么？慈悲智慧，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在一切苦乐之中能够观察到观自在，观到看到自在，那我说这些相都是缘起。所以一般人呢他不知道这是缘起，我拼命的去执着分别对立取舍，然后起贪嗔痴慢疑。那我们呢学佛的人要借着一切缘起，如果离开这个缘起根本就没有法，你没有缘起你怎么管界限呢？就这样。所以呢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这司法界都是我们观自在的缘起，所以才叫菩提萨多。所以菩提萨多，菩提者性空，萨多者法空，就这样，能够把一切苦抖掉，也就观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什么叫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只有在色受想行识里面才是照见五蕴皆空，如果没有五蕴怎么照空呢？我们顿生呢不照，或者照不空，也不知道照。我们一般呢色受想行识直接受五蕴，受五蕴就是看到色完全受，知道他不知道色背后面有一个观自在，他不知道色后面是引发我们的观自在，想行识都是引发我们观自在体。所以呢色受想行识能够观自在，色受想行识就转为什么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间变成无分法身，知道吗？如果你不在色受想行识上面去转，因为色就是法身，受就是报身，香就是化身，如果你转过来了，色就变成法身了，受转过来变成无受叫报身，想转过来就是无想叫化身，就像我出家人叫化身，对吧？就是说行转过来叫无行，就是说你的行为啊转过来叫无行，就不懂你意思，我们讲就是解脱，无量的解脱。这个识转过来就是什么解脱自见，解脱自见，也就是说在一切相上我们都是解脱的。但是你比如你做坏了，你做错了，我会说你不对，但是呢对我来讲这句话我讲出来好像我在骂你，是不是骂我啊？但是呢不障碍我的解脱，就是说方便跟智慧是相应的，叫解脱自见。所以呢一旦你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你所有的色受相行识的五蕴自然就空掉了，都一切苦，苦就都掉了，知道吧？都一切苦。那说你可以观察这一句话，你明白了整个心经就讲完了，知道？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现在可以观一下啊，教你们观一下，因为心经它就是为什么念心经那些业魔都跑掉，为什么念心经这些那个魔王都变成慈悲，为什么念心经那位孩子他能够把三倍经的灯放在手上的，把三倍经都能拎起，他能够承受。所以呢他是离开了，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啊，痛的时候呢，痛不正好是让你去观察本性吗？痛的时候你发现哎，谁在痛啊，你一观就观到了，哦，觉性就出来了，是不是？我知道痛哦，那文某经呢，痛是一些众生业力，是吧？就是众生的业力，就带一些众生痛，比如说痛，我知道痛的那个东西它是清净的，也就是说这个一切法因为痛对我们反应力比较强， 包括地狱、五鬼、畜生，你能观到通的时候，可以观到一切众生的苦，你都可以观得到。比如说你在痛的时候，你在痛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其实所有众生的苦都在那个地方，你都可以去转换。所以乐的时候可以带一切众生乐，是吧？也是一样的道理。他说这个一切众生之乐，一切众生之苦，在一念之中，后面的觉性无所障碍，是要观察到在菩提萨埵里观一切观自性。至于观自在，我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观就是你念阿弥陀佛，我们修净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在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念然后这个念就是境界。我这个相里面呢是我有一个觉知，觉就是又见又闻又觉又知，还有念。而这个念称它成性尊身，那我们说我观这个性，这个叫观自在，它是自在的，就是说我发现它是永恒的，不变的，不受污染的。然后呢，不管念跟不念，它都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关注它的念。那说一念阿弥陀佛为缘起，然后呢观照能知能觉的那个东西，就是能知能觉。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觉，是吧？念就是觉，我这个觉是不动的，觉性不动的，然后你就观照这个觉性不动的这个觉性，这叫观，发现它是自由的，它是自在的，它不要吃饭，不要穿衣，不要睡觉，不受污染，它是清净的、寂灭的、永恒的它是尽未来际的。你就观照，你就在观自在范围之内了，就是观自在。那念佛一直在观自在一直在观自在，就是说观自在。因为心经后面还有一个讲到一个什么的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为我这个讲你还听不懂的话，后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会分析出来，是吧？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么说观到你这个观自在菩萨，那么说我们发菩提心，就是应该以观自在才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你已经观到你的那个觉性了，变一切处无处不在的那个觉性了不受无缘，但在一切法中，就是无处不在。这个是一直观者一直观者，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不念了，在生活中吃饭、穿衣、睡觉都能观得到，这叫斗一切苦，斗一切苦，众生都是苦就是说斗一切苦，就是大悲心，就是慈悲心，就是。那说这个观自在就叫慈，斗一切苦叫做悲，是叫慈悲，懂吗？就是说你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慈悲二字，看到没有？就是慈悲，就两个字就显出来。慈者并不是我们感情上慈悲，是所以就是能够观自在叫做慈。因为自在是什么呢？是常乐我净，知道吗？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知道？观自在就是叫慈，斗一切苦就是色受相续的五蕴皆空，知道？斗一切苦，苦叫悲，叫慈悲。慈悲这个名字大家不要去执着它，这种运作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几个字就是慈悲，就是智慧，知道？所以智慧与慈悲是相运的，用这种心做叫智慧，用这种行为去观照叫慈悲，就这样，慈悲跟智慧是同时显现出来。所以呢，照见五蕴皆空，斗一切苦，阿弥陀佛。